在教会里，让我们一起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良友圣经学院课程，教会行政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我们现在又是教会行政，现在已经来到第八课。同工与义工
是
文慧，
嗨，
卢文是电台的义工，你是电台的同工，
对，
是不是？
我们身份不同。
我们有什么分别？
同工跟义工嘛，同工是有领薪水的，义工呢是没有领薪水的，义务的。
你只是把那个同工与义工当作有薪水没有薪水的分别，
这是最简单的分别。
好，现在我举一个例子，是在我教会发生的。我教会送了一对夫妻到某一个地区工作侍奉。那现在呢，那个丈夫呢，那个身体有问题，
是
要动手术。那么应当运他们回来。香港，这个看医生动开刀动手术，我们广东人叫开刀，你们是不是？
对，也是
也开刀啊，也开刀动手术。那么但是没有人接替的工作的时间呢？我们就不敢，他也不敢回来，我们也不敢叫了你立刻回来。那么现在呢，我另外一间教会呢送了一个医生去，暂代他们的工作
是。
那个医生呢是政府医院的医生，
是
现在呢请假去代替他们的工作。那么这两夫妻呢，是你说是同工还是义工？
是同工。
同工，
对。
那个医生是同工还是义工？
是义工。
那你就是讲那个薪水的问题。我有一点不太舒服，因为我觉得呢，他们的侍奉，他们的精神都是我很钦佩的。
对，
这对夫妻跟这个医生呢，我都看见他们就心里头呢佩服得不得了。那现在我们好不好呢？从圣经里头呢看看一些原则，
好，
以及我们呢，把那个同工异工弄清楚一点。那么先问你第一个问题，就是还没有看圣经以前呢。文慧，到底圣经有哪一章哪一节说这些人是义工？
没有地方说义工啊，我觉得义工是因应这个现在社会一些的制度，工作上的制度产生的名词。
所以呢，我们内地的教会呢，不给传道人薪金，合理不合理？
当然不合理。因为传道人本身是同工嘛，
那圣经哪里说传道人是同工？其实圣经呢，
圣经说做工的得工价是应当的。
对，那么可能这表示呢，他们有薪金。执事有没有薪金？
执事没有。
你怎么知道？
在这里呢，除非执事他本身也是传道人，不然的话呢就没有薪金的，没有薪水的。在香港、台湾这边，那内地我就不知道，可能内地的执事本身呢，可能也是教会所聘请的其中一位的。
执事哪里会教会聘请的？
可能
应当是教会案例嘛。
对，但是他可能也是担任起这个传道的工作。
好了，听众朋友，你晓得呢，文慧呢是我最欣赏的传道人。他讲话真是有条有理，刚才你听见我们讨论呢，什么叫做同工，什么叫义工，现在我们第一点呢，再看看信约圣经的原则。好不好，先请文慧姐啊，你念那个哥林多前书四章一节二节。
哥林多前书四章一到二节，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，为上帝奥秘式的管家，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。
那这里呢是有两种人，一种叫做执事，一种叫做管家。那么保罗是哪一种？
保罗基本上两种都是，
两种都是。 其实保罗呢是你刚才讲的同工，也不是执事。
嗯
啊，但是保罗呢爱教会，建立了教会，他对那个哥林多教会说，人应当以我们啊，这是保罗谈到他跟他的同工，是不是应当是这样子啊？
是
回基督的执事。
嗯，
我们是基督耶稣的工人。
是
这个基督的执事是基督耶稣的工人，嗯，不是按理的。
是，
啊，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。
嗯，
为神奥秘事的管家。这个神奥秘事呢，嗯，是关乎那个救恩，关乎那个福音。
嗯，
那么我们负起教会的责任呢，哇，就觉得呢这个重任是神交给我们的，所以是神奥秘式的管家。
嗯，
那所以你用这个执事啊，现在有很多执事呢对教会不是顶负责任的哦。
是
管家就不同了，管家的，嗯，哎呀，这个家是我的，
嗯，
我是管家。那现在呢他不再谈那个执事。
嗯，
下面一句就谈那个管家，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。
对，
所以呢你看呢圣经里头呢在谈你就是执事，你就是管家。
嗯，
那么你就要忠心，所以呢没有分，这里好像是没有分同工异工，就是呢你真的觉得你是教会的工人，神的工人，你在主的面前要有忠心。
嗯，
对不对？
是。
好了，现在我们继续讲下去啊。那么传道人，或者是你说同工，
嗯，
或是长老，因为我们内地呢很多都是长老，
是
基本上他们是同工。
嗯，
就是好像你讲呢要有薪水的。
对，
所以他们的薪金呢应当谁付
啊？应该是教会。
教会付，你教会可以说是教会聘请他们，教会已经自动觉得这个同工啊，这个传道人这个长老的是我们同工请来牧养我们的会友的。
嗯，
这个就是同工。
是，
那么他的薪金呢是教会决定要付他们多少薪金。
嗯，
那么这个原则呢是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十三十四节，就是传福音的靠福音养生。
是，
对不对？
对，
所以你文会呢觉得绝对不是问题。传道人、长老、执事，其实都是教会的执事与管家，你同意吗？
啊，同意。
嗯，每一个人都应当觉得我们是管家。
对，
所以我们就负责去领导教会的事工。
对，
对教会忠心，对教会忠心是对神忠心。
对，
所以呢这个原则我们没有问题了。
对，没有冲突。
新约圣经呢就不单是谈到这些岗位啊，
嗯，
那个传道、长老、执事等等，新约圣经呢又讲呢恩赐。
嗯，
那么信徒原则上面都是义工，那个指信徒是整个教会所有的信徒。
是，
那么神都给他们恩赐，那么其中呢有一些就是大概是领袖，这个可能是谈到是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，他们就成全圣徒，大家在一起，四章十二节的
是
建立基督的身体。
嗯，
所以基本上面呢，其实呢这个基本上面没有同工异工之分。所以呢我现在谈了这么久，引用了这么多圣经呢，希望文会呢不要单单用那个新经来看同工还是异工。我觉得听众朋友很多人觉得呢如文是同工一样，行不行？
那我觉得如果从这个属灵的观点来看，侍奉的观点来看呢，我们没有所谓的同工异工，大家都是同工。
对，
但是呢如果从这个现实层面来看呢，传道人他们就是全职传福音，在神的教会中侍奉，所以他们是有薪水的。 但是呢有一些信徒他们是执事或者是教会的什么部门的部长、
嗯、
他们的正职呢可能是在社会上有一个工作的岗位，可是在教会里头呢这不是他们啊一个全职的工作、
嗯、
所以他们就没有领薪水
啊，所以没问题了啊、
嗯、
所以新约圣经呢其实同工异工没有是分别，我觉得文会就是我尊重的同工，我也自己感觉到我好像是电台的同工一样，
对呀、
啊，对不对啊？那现在呢我们谈谈呢，因为刚才文慧姐呢就谈到呢同工有薪金，
对，
那现在呢卢文呢到处找啊，找来六种呢评定同工薪金的方式，
哇，这个很重要啊
所以等下我们
好好讨论
谈完呢就决定呢怎么样评定你的教会的同工的薪金。
好，
第一，教会决定了薪金，
嗯，
会有呢就奉献金钱，
是，
那么教会呢这个师父、啊、
嗯，
按月就给那个薪金给那个传道人，
对，司库啊就支出这个薪水给传道人、
这个是一般是这样子，
对对，
那一般的教会呢也会登那个周刊报告的，但是一般呢最好是不要说某某传道多少钱一个月，
嗯，
那比如说他有三个同工，这是笼统说同工薪金，
对对
啊，这个一般是这样子处理啊，
对，避免互相比较，
对对对对，那第二个是教会厘定薪金，
嗯，
那在外头的啊，
是
有差会有总会甚至其他的来源来支付，
嗯，
那这个呢可能是对我们内地的教会常常说哎呀我们没有钱了、
嗯、
所以呢可能是母会总会，那这个差会在中国就没有了啊，
对，
总是有钱有人
是
运一些钱来那我们就付那个同工的薪金，其实我们没有奉献、
嗯、
啊，那
可能有奉献但是不够
不够不够，
对，
对对对对对，那卢文说呢这个不是长久之计，不对的，
对、
啊、
应该要自立自养嘛，对吧、
啊、健康的教会呢应当支付自己同工的薪金，
对，
就是这个是我们的同工，他就是在我们教会服侍，
嗯，
所以没有理由呢靠外头的人呢来付他的薪水啊，所以这个第二点啊，第三点呢就现在香港也有些教会是这样子的啊、嗯、教会没有固定的薪金，传道人呢凭信心过活，
嗯，
会有呢自由奉献啊，好像譬如说我们有两个同工，就是文慧跟卢文啊，
嗯，
我们都有一个文字嘛，那么文慧一个箱子，卢文一个箱子，
箱子啊，
就是
奉献箱，
奉献箱，
嗯，
箱子啊，
嗯，
就是我们每个人祷告。
嗯，
主啊你晓得我的需要，
嗯，
求你按时预备，
嗯，
那么信徒呢就奉献金钱在有关文会的奉献商、
嗯、
或者有关那个卢文的奉献商，没有人知道，
嗯，
没有人过问，
嗯，
那这样子呢我们叫做信心凭信心过活，新月教会不晓得是不是这样子，那个这个是一种的方式，是很多教会他以为他很尊重属灵的原则都是这样子，你同意这个吗？
其实我觉得呢这要看情况，如果教会真的是不够这个钱来付传道人的这个薪水，我觉得也要跟传道人说一说，传道人如果有感动我们愿意一起来凭信心仰望神，那我就觉得可以采取这个方式、啊、但是我觉得教会不可以勉强传道人，就是说
我请你来的时间讲明是这样子，
对，但是如果传道人觉得这个我可能有这个实际上的一些需要，
等一等你不要这么紧张，
嗯，
这样子两个新商的比如说是文卫跟卢文都应当要2000块这才够生活，
嗯，
结果呢文卫就拿到2500，所以他买了这个漂亮的衣服卢文呢就懒惰，结果呢就1700， 有一个很富足，有一个不够，
是
都没有人知道，因为这样子呢，没有经过教会的执事会来调解呢，我们根本不知道谁足够，谁不足够的。
是是，哎，不过罗文牧师，这个可能又牵涉到另外一个问题，就是呢，如果教会只有一个传道人，这个就好办事，但是你讲的是两个传道人，
也不一定，也不一定。因为呢，这个传道人可能常常讲到说我有需要，结果呢很多奉献，
嗯，
传道人呢不太讲，凭信心，结果呢不够，
没有人奉献。
对，那因为呢没有经过教会呢，可能就表示呢没有人知道，
嗯，
只有这个传道人知道，也没有发那个修条等等，
嗯，
啊，所以呢就很多的问题的存在。
是，我想知道现在在香港有这样的教会吗？
有，还有。
是吗？
不过不多。
我其实觉得呢，如果真的是要有这样的一个传道人凭信心过活呢，除非这个传道人不是教会正式聘请的。
正式聘请。
他只是来教会，好像是义务帮助，我就觉得。
没有没有，现在呢，很多教会呢，觉得呢，你们那个有那个评定同工的薪金，好像是太商业化，好像世俗，
哦，要很属灵，所以我们就不去定这个薪水了。
对对对对，好了，我们等一下再讨论啊。第四种呢，传道人是义工，没有薪金。传道人呢，因为是义工没有薪金呢，所以就要兼职。
兼职，
兼职就是他要另外打工的意思啊。
是是，
那么无法专心工作，牧养羊群。
这个是不对的，
因为你们不给薪金给我嘛，所以我一定要呢苦干。在外头呢，其实我是打两份工，我可以赚钱的，养活我，也就我拿一点时间出来做教会的工作，
嗯，
所以我说我专心工作在主里有忠心，根本就我觉得不通，对不对？
嗯，
不通啊，
是啊，
所以呢，这个传道人是义工呢，那我们没有理由说你要做义工，其实呢，卢文就觉得他说他要做义工，我们也不给。
对，我们希望他专心嘛。
对对对对对，那第五啊，第五，在贫困的地区呢，传道人与信徒同甘共苦啊，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啊。现在二是贫穷的地区嘛，那有一个原则，只要有十家的信徒有耕种或者其他的收入，而他们都奉献十分之一。十个信徒和十个家庭奉献十分一，就能够供养一个传道人，对不对？
对，而且大家的这个生活水平也是差不多。
那这个可能讲呢，某些地区，如果真的知道有的，他根本呢没有什么收入的，
是，
根本不晓得什么叫做钱，没有钞票，
那就拿农作物嘛。
对呀，他们就拿农作物。那我耕田，现在有十份。一份呢就算是传道人的了，
是是，
给教会的了，教会就给了传道人的，啊，这样子啊，
很好，
说美不美？
很美很美。
第六呢，就是在某些教会当中，这个是很科学化，就是传道人的薪金怎么样定呢？就是所有的会友的平均，
这个我觉得也挺不错的，
其实呢，一般来讲呢，传道人少为吃亏。因为呢，传道人念的书呢，比一般会有的平均会高的，大概会高的。但是呢，传道人呢，你不应当说叫他吃苦，教会没有权定说传道人应当吃苦。所以呢，就所有会有的平均，那我们都可以生活了，传道人一定可以生活，
是
这个意思。那六个不同的同工收信的方式呢，你觉得哪一样好？
这六种不同的受薪方式啊，我觉得我喜欢最后一种。
最后一种
就是在教会当中传道人的薪水啊，是教会会有收入的平均数
啊。那你要坦白就才行了啊。那个不过这个有些时间你的钱不晓得怎么样来的，不能够公布的是另外一个问题。那这个可能是我们一般人是做生意或是打工的，我们的收入是多少，那么现在呢就譬如说有十七个家庭是有收入的，我们呢 十七个家庭的收入加起来，除十七，
对，除以十七，
平均数、
嗯，
平均数，那这样子就行。那我们讲了这么久，其实鼓励呢，听众朋友，你一定应当照顾童工，
对，
叫他按时有粮，
嗯，
他就真的以祷告、以传道来做他的侍奉，
嗯，
专心侍奉主，不要呢去打工，另外打工兼职。
对对对。
现在我们同意了，
同意。
文威跟我已经没有什么纷争，
对对对，没有矛盾了。
好了，现在谈那个童工与义工的关系。
好，
啊，因为现在在我们现代的社会，真是有童工有义工嘛，啊，那，其实两者呢，并没有从属的关系。
对，大家都是在教会当中侍奉的童工，
嗯，没有说呢，你是有薪金的，你是高高在上。没有说呢，你不必付薪金的，你是义务工作的，你高高在上，没有，
对对对，
这个根本没有这个层次啊，或者是特别的原因，以及我们的关系出问题，
嗯，
啊。第二，那一般的教会现在都采用民主的制度，
嗯，
啊，我们已经谈过了，
也是差不多了，
啊，
对，
基督耶稣是我们的元首，
对，
但是我们无论怎么样子呢，都要。彼此有问宅啊，彼此呢，
嗯，问责，
问责，
嗯，
彼此呢同心努力去侍奉，
是。
所以呢，第三呢，原则上面有一个核心小组，
嗯，
负责教会重要的事工，嗯。这个核心小组呢，常常就是那个执事会，
嗯，
甚至是执事会，你的教会执事多呢。这只是一部分的教会，
执事里头的核心执事。
对了，对了，对了，一般的属灵事工呢，就有那个传道人及执事会负责。
嗯，
那比如说是现在明年怎么样工作啊，怎么样传福音呢？
嗯，
执事会负责
是，
但是执事会是一个会，
嗯，
而且呢，执事会里头的人呢，可能都要上班。
嗯，
只是为散会以后呢，传道人就负责了，带领那个属灵的事工，
是
讲解圣经的真理呢，当然是传道人负责的了。所以呢，这样子呢就很明显，有那个小组把他那个分工，
这是属灵的事工。
对了，对了，这一般的行政事工呢，小组的告诉传道人执事会，
嗯，
你们应当给堂会，那有些没有两重的组织，只有执事会，所以那个只有执事会的时间呢，你这个核心小组呢，
嗯，
就负责那个属灵的工作，那其他呢就交给执事会。
嗯，
那现在我讲的有双重的组织的，
就是有执事会也有堂委会。
对了，那个堂委会呢，
嗯，
一般呢就不是传道人负责做主席领导，执事会呢，
嗯，
我的教会执事会呢是牧师负责，
是。
那么堂会呢，我们就故意请那个堂会的主席带领，那个主席一半是义工，
就是一般的弟兄姊妹，啊，
对了，这样子就有配搭，嗯，
对，大家可以分工，
啊，分工了，不会呢，
嗯，
一个人独大，一个人的权柄特别大，
是，
那这样子的我讲的这个原则呢，属灵的工作跟那个行政的工作来分开，
是
属灵的工作呢，牧师做主席，
嗯，
那么行政的工作呢，牧师在哪里开会，但是不是主席，这有那个众委员当中，众执事当中选出一个人呢当作是主席，
是，
那么两种不同的方式，那其实呢，你的方式呢是运作起来呢很流畅，
比较简单啊，没有那么多的组织。
但是呢，假如万一你教会的传道人出问题呢，就麻烦了，
嗯，
啊，你不懂得怎么样去动他。
对对对，
因为他无论哪一方面呢，是主席，都是负责人，所以呢各有好处，
是
啊。那第四点呢，应当呢有健康的上务的问责，
嗯，
就是表示呢 无论谁都不可以说他是最高的权柄，代表最高的权威，他的话讲了就算了。
对啊，不能够向我挑战，不行的啊。
哎，你是独裁啊。
我说有些这个教会的负责人真的有这种态度吗？
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现在我们内地的特别多、
嗯、
那任何传道人或者执事出问题呢、嗯、教会都可以适当的处理。那什么意思呢？那比如说在我的、
嗯、
教会啊，那么执事出问题呢，我是牧师呢，就召集了其他的执事，
是
不请那个执事，不请那个有问题的执事，在他避席，
嗯，
躲避的避，避席就是不出现的情况呢，我们去讨论这个弟兄姐妹的问题。
嗯，
那么当时呢，我们还是有一个问题呢，就是牧师有问题怎么办？
嗯，
那我举个例子啊，
好。
牧师有问题呢，其实牧师都不应当做那个教会的牧师，所以最好呢，我们大家有一个谅解，假如要讨论到牧师，就请牧师避席。
嗯，
那么请那个执事会呢，他们去带领讨论、
嗯、
啊。所以呢无论谁有一些问题，我们都能够合理的处理。那比如说现在啊，我们应不应当案例某一个传道人做牧师？
那执事会开会，
执事开会就请那个传道人呢
避席。嗯，
那么大家就讨论了，应不应当案例他做牧师？卢、嗯、文刚刚又开完一个这样子会啊，我觉得呢都我们都很认真，
是
先请那个传道人分享，
嗯，
然后请他避席，
是
我们就讨论。应不应当案例这位传道人做牧师。
是波罗牧师、嗯、谈到这里呢，文慧真的是深深的感受到呢，这个教会一定要有好的这个行政组织
啊，
这个执事们一定要真的是很委身，才能够建立一个强壮的执事会，
嗯，
才能够去处理这些问题。
对，所以呢你们应当有章程呢、
啊、章程
写定了，
嗯，
那个执事会负的什么责任，
是是，
那么我们就在某一样重要的事情里头呢，一定按那个合情合理的方式去处理。那么我们大家同工异工这样子合作呢，都是尽力去追求教会的合一。
是，
所以都没有纷争，有问题、嗯、大家好好的讨论。
是是。
好了，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，下次再见。
再见。
甘愿承受，快快乐乐地走。让我们心中有爱，相互相知，完全以奉献，用真爱付出，常常把快乐笑容挂在脸庞，让人生路上充满爱与阳光。